平安。上一周有一件蛮大的新闻，特别在娱乐界影响很大。有一位著名的电影影星，他因为查出来基因里边他身上有一个特殊的基因，可以导致他有非常高的发生这个乳腺癌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呢他就先下手为强，他就还没有发病哈，早早的就去把两个乳腺切掉，然后做乳房的再造术哈。所以整个舆论都说哇，他非常的勇敢哈，非常的勇敢。那么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一件，人们其实在遇到金钱、名声、美貌、健康和生命相比的时候，大概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要生命哈。所以他想，与其将来得癌症受苦啊，影响生命，不如我现在先把它去掉。那么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啊，不论你已经信主了还是还没有信主，我相信你坐到这里来其实是要寻找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看到耶稣和一个人谈永恒的生命啊，这个人呢，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有纯正的犹太血统，这个人有很高的地位，有权势，很富足，在宗教伦理道德上被认为是无可挑剔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啊，尼哥底母。那耶稣呢，和他通过谈重生来讲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妇女，而且没有权势，贫困，在世人的眼里看来，她呢在道德上是好像像渣子一样。耶稣今天和她来谈永恒的生命，不过耶稣换了一个话题，耶稣换的话题是活水。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试着换一个形式，不是按照经文从第一节讲到第十五节，我们会按照三个不同的题目：谁的生命需要被滋润，生命的活水从何而来，和如何滋润他人的生命。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把这十五节经文一起来学习一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再一次通过你的话来了解，你就是那活水，你是生命的源头。我们所有的人，不论已经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我们都需要你的活水，我们需要常常在你里面，我们也需要把你这生命的活水经过圣灵的带领，用我们这不配的工具来传给他人。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也再一次的来思考，我们自己是否常常有这样的活水。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我们要来分析谁的生命需要被滋润之前，我们先可以讲，我们在这里头所讲的滋润是要用水来滋润啊。那有人讲告点油也可以滋润哈，我们今天不讲油哈啊，圣经有讲油的地方哈，现在是这个地方讲水，我们今天来讲水。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有两次提到了活水。在第十节耶稣说，你如果知道了上帝的恩赐，这个地方讲的是恩典，你也知道了是谁对你讲我口渴了，你呢也向他所求，他就必早早给你活水。耶稣讲了活水两个字。然后这个妇人回答说，先生，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来得到活水呢？他也用了活水两个字。在我们中文的译本里边，两个字都用的是活水，在英文的圣经里边都用的是 living water 啊。但是在北美华神有一位老师啊，谢文玉老师，他把这两个词的 希腊文的对比了一下，他发现这两个活水其实完全不一样，所以谢老师给他两个不同的名称。耶稣讲的活水，谢老师把它叫做生命之水，然后把这个妇人所讲的这个活水把它叫做活命的水。那么为什么呢？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他根据这个希腊文的结构的分析，他发现耶稣所讲的这个活水两个字讲的是这个水是有生命的水，这个水本身就是生命，这个水本身是活的，你喝了这样的水，你在永恒中间就有了生命，所以耶稣讲你喝了就不会再渴。那么这样的水从哪来呢？这样的水在耶稣这句话讲得很清楚，这是神的恩赐，而且你要知道是谁给你，就是说只能我耶稣基督给你，所以这样的水只能来自于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可是这个妇人呢，她很显然没有搞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东西，她把她所想的这个活命的水就是我们大家一般所说的水，它是一个水，是一个物质。那这样的物质呢对我们是很重要，我们每个人呢大概三天不吃饭没有问题，三天不喝水我想你受不了哈，七天不吃饭大概也还能活，七天不进水大概活不下去，所以水是很重要。可是这个水讲的是维持生命的水，这个水本身并不代表生命。所以当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想到的是说，这个井里边的水，我们的祖先挖的这个井里的水，难道你所讲的这个水比我们祖先挖的这个里边的井水还更好吗？然后说，难道你有什么办法能取水吗？这个井很深啊，啊，就是当时这个雅各这个井有多深呢、啊？按照我们今天来讲的话，也有三十多米哈，一百多英尺啊，三十多米的井在当时真的是很不得了哈。我记得我当年下农村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水的，水很缺哈，要想喝水，要打到机井要打到一百多米啊，地表的水很浅啊，那个水是苦水啊，那是水是苦水。我们那边有一个笑话哈，水重要到一个程度，你来到他家门口，宁愿给你吃馒头，不能给你喝水啊！啊，说这个水都缺到一个程度，最缺水的时候，早晨起来，全家人怎么洗脸，站一排，长辈亲一口水，啊，每个人完了，两人一擦啊，大家就走了哈，啊，这个水就宝贵到这种程度啊，宝贵到这种程度啊，当然是开玩笑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所想到的水就是这样一种水，所以她说怎么得来？可见这样的水是要靠着人的劳力和需要一定的工具得来，请注意，这样的水是靠着我们人的努力去把它拿来的，耶稣所讲的活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当我们明白了这两种水不同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整个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其实她一直没有在这十五节里边，他一直没有摸清楚耶稣在讲什么东西。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第一个大标题，谁的生命需要被滋润。那么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这十五节经文是讲给非基督徒听的，因为非基督徒还没有永生，我们这样的理解是没有错的，但是未必很全面。在当时的犹太人来看，这些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他们虽然不是外邦人，但是他们也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当年大卫按照神所托付的建立了以色列国以后，传到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就分裂了，分裂了以后分成南国北国啊，有出来两个人来领导啊，我们讲两个人领导，有人说一个是罗伯安，一个是燕罗伯安啊，一个是罗伯干，一个是燕罗伯干啊，两个人都不怎么样。所以首先是这个北国犹大210年以后，在主前721年就被亚述灭掉了，亚述当时摧毁了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当时的亚述帝国呢把这个北国拿掉了以后，从周围的地区引进了大量的外邦人的移民，这些人就和那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就混杂在一起，
所以那十个支派消失了，就出现了一大群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因此犹太人就认为他们不是纯种的啊以色列人。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第四章的九节，连这位撒玛利亚妇人都很奇怪，说你一个犹太人怎么会来找我要水呢？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生来就不洁净，认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是悖逆耶和华的。虽然从撒玛利亚人他们自己来讲未必这样认识，但是犹太人是这样的看法。那么在心理学在解释人的活动的动机的时候，一个人怎么会活动，讲到说人有需要，不但有需要，人还需要有一个可以满足这个需要的外在的条件。那么当什么叫需要呢？需要就是一种缺乏状态。当你有缺乏的时候，外边有一个条件可以满足这个缺乏，使缺乏得到消失，你就会产生一个动机想去得到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所有人活动的动机。举个例子来讲，人和人如果没有沟通的需要，人其实不会去和别人交往，因为人不是一个个体的动物，人是必须要有群体的，所以每个人或多或少，不论你是内向外向，都有一种倾向需要和别人来往。那么在没有电话的时代，当一个人想和别人来往的时候，他不会想起来我去打电话，因为外边没有那个条件，所以他会有的动机可能是我要走几里路，我要或者跑到隔壁跟人去说话。当我们有了电话这个外在条件，当你与人沟通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一个动机，哎，我拿电话打一打哈。今天我们有了手机了，你可能要找手机，在没有手机以前，你只会想到我要去找电话，你不会想到要找手机。当你今天需要找一个人谈事情，你要去拿手机，你的动机从何而来？因为你需要和人沟通，第二，外边有手机这个客观条件。所以缺乏状态和满足缺乏状态的物质条件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动机。那么耶稣对他讲说，你如果知道了上帝的恩赐，你也知道是谁给你水喝，你也早求他，他就会给你活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言下之意，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他里边有一种缺乏，或者说他里边知道他有一种缺乏，可是他不知道外边有一个条件可以满足他的缺乏，他不知道他要去找谁。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头，其实在我们人内心里边都有一种缺乏，就是我们人离开了神，我们需要回到神那里，这个缺乏人是有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没有来的时候，当神没有特殊启示的时候，人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找。所以圣经讲说，有没有找神的，没有寻找神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人们去找的不是真神，人们找到的都是假神。人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人就是找不着真理，因为人不知道外边有这个事情。可是当神有了特殊启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死里复活以后，人的缺乏状态和神的拯救的外部条件都已经摆在那里，这个时候人就有了可能要寻求真的神。因此耶稣讲说，你若知道了神的恩赐，你知道你要找谁，你就会来寻求这个活水，你就有了寻找的这样一个动机，寻找这样一个动机。那么到第十五节，撒玛利亚夫人说，先生，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个充分表明了没有信神的人，他的确有一种渴望，想寻找某种东西，但是当他没有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会理解错。所以撒玛利亚夫人所理解的依然是那个物质的水。对我们今天也一样，有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他也许寻求的是疾病可以得医治，也许寻求的是工作了没有了找到一个工作，或者说自己在婚姻上没有好的伴侣，希望在这里能够找着一个男朋友或者一个女朋友。 这些有点像撒玛利亚妇人，还局限在自己找的那种物质的要求里边。其实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永恒的境界里边去，这个就是在整个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里边，耶稣要一步一步带领他们所明白的事情。因此上我们讲非基督徒是需要有耶稣基督，是需要有这个活水。那么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岂不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里面不是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了吗？我们还需要耶稣基督这样的活水吗？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故事发展的背景和地理的位置，也许可以使我们有一些多一层的思考，到底基督徒需要不需要。那么在我们的圣经里边讲到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字叫叙加，那叙加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知道在啊旧约里边它描述到在那个地方有两座山啊，一座山呢叫做巴路山，一座山叫做基利新山。这两座山呢是面对面的山啊，中间有一个山洼，这两座山是面对面的山。那么这个叙加呢是在巴路山的这个半山的山坡上边，离它这个在这个山这个叙加这个小城镇呢，离它大概不到一个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雅各的井啊。那么雅各呢曾经呢把那块地方给了他的儿子约瑟，那这个都是历史，在圣经里边都是可以考证的。那那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圣经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示剑啊，叫做示剑。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约瑟去世了以后就埋在那个地方啊，离雅各井大概也就啊不到300米的地方。那么等到后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自己建立了和在亚述统治底下建立了新的所谓的撒玛利亚这样一块统治区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他们对旧约的其他的很多东西他们就不接受了。不过他们还相信他们是摩西的后代，他们说他们也还在拜耶和华。他们在什么地方拜呢？他们在基利新山上拜。按照他们的传统，按照他们所说，他们认为这个基利新山呢就是摩利亚山，就是啊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是当年神拣选立他名字的地方。那么他们的这种说法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当然是不接受的。可是犹太人也承认一点，的确摩西曾经说要在基利新山上把神的话带下来祝福别人。那么这座山呢在犹太人也认为是一座祝福的山。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以他们有这样的山感到自豪，所以他们的所有的节气，包括所谓的守逾越节、过五旬节、过祝棚节，他们都在这个山上，他们不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从这样的一段资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点，这段资料让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有撒玛利亚人的骄傲，犹太人有犹太人的骄傲。请问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基督徒的骄傲？如果我们骄傲说我们被神拣选了，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比他们更好，我们问题就大大的来了。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认为我们比那些世上的所有的人都好，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好。如果我们定义说我们是个罪人，神的恩典临在了我身上，我被神所拯救了，因为这一点我成为一个有永恒生命的人，我要效法耶稣基督，我要更多的服侍这个世上的人，把福音传出去，如果这样子我觉得是好。如果觉得别人都不行，别人都必定下地狱，唯有我可以上天堂，而且我不论怎么做我都肯定上天堂，我很怀疑我们这样的好到底是不是好。基督徒需要不需要生命的活水？在约翰福音15章5节，我相信我们将来会学到，特别的提到，如果我们不与耶稣基督相连，我们就会枯干。 很显然，基督徒照样需要生命的活水。在启示录里面有很长一段话，耶稣基督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富足的，觉得我们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耶稣说，其实你是困苦、贫穷、瞎眼、失身的。这话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这话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讲的。耶稣说，你们要向我来买火炼的金子，说你们要来买眼药水，说你们要来寻找我，你们寻找我就给你开门。换句话讲，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把耶稣基督关在门外，也就是讲，我们可能还在拒绝耶稣基督的活水。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好好思考的。所以谁需要生命的活水，不光是非基督徒需要，基督徒同样需要。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生命的活水从哪里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生命的活水从耶稣来，耶稣就是生命之泉，耶稣就是活水的源头，耶稣就是生命。不过在这里我要补充两点，其实这样一个真理虽然按照渐进启示在旧约时代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可是神启示很早的就讲，活水是要从救恩而来，而不是单单的从我们自己行得好这样的律法而来，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行得好。这里有一些经文我和大家快快的看一下，在耶利米书，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说，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这个并不是指的那种像撒玛利亚夫人所讲的那个井水啊，你那边有雅各挖的井，我在耶路撒冷我有六万一口井，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指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生命的活水。那么以赛亚书讲得更清楚，说将来的人要从耶神的救恩的泉源中间来取水。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以赛亚书第44章的1到3节，神特别对雅各讲说，我要用我的水来浇灌你们这些干渴的人，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你们的后裔、你们的子孙身上。很显然，这里的灵指的是圣灵，这里的水指的是圣灵。所以我们也讲什么是活水的源头，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讲是耶稣基督，我们同样讲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耶稣讲，这火泉水要从你的里面发出来，源源不断。从哪儿？从神在我们心里边所放下的圣灵。若是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感到枯干，我们就不会感到枯干。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以赛亚提到说，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啊，耶稣伦这个词是耶和华在称呼他的子民。所以这句话并不仅仅是给那些没有信的人讲，是给信的人讲。很可惜，可能我想撒玛利亚妇人没有读过这段圣经，因为他们大概只信摩西五经。那么他说，我们是雅各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用雅各挖的井。可是他忘了，神说你是雅各的后代，我这句话就是给雅各讲的，你的后代要从圣灵那里得到源泉。耶稣啊，这个以赛亚记里边还有一段话和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非常的接近，说你们干渴的就来买水，没有银钱也可以买。我们如果对比这段经文和启示录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要叫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有一个永活的生命。所以最后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因此上，我们再一次的从旧约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活水的时候，和新约里边讲的其实是一样的。生命的活水的源头是神的恩典，从三一真神那里来。那么我们要补充的第二点是，在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父神和子神所赐下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的活水的源泉。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段经文，说明是神要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 那么下边这几段经文也同样表明神是要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很熟悉一个词叫做被圣灵充满，这个词本身含的意思就是神把他的恩典把圣灵要满满的浇灌在我们里面。除非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不可能有下一步要讨论的问题，作为活水的管道把圣灵给我们的恩典把神的活水传出去。我们大家都想到你的里边东西不满怎么可能往出流呢？当一个杯子倒满的时候它就会溢出来。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那么我们下来看活水的管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泉水的源头，圣灵是生命泉水的源头。我们的里面若没有圣灵，我们里面本身就是干枯的，我们里面就不会是活水。可是神让我们得救的目的不是仅仅让我们上天堂，如果仅仅为了让我们上天堂，大可不必叫我们这么早信他。等我们临去世时候，神当然有能力在那一刹那间把你提到天堂就完了。神要叫我们成为活水的管道，要借着我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讲耶稣基督他自己怎么样在做活水的管道。请记住，在当时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完全的人，神把一个人怎么样成为神的工具的榜样借着耶稣展现出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小基督，我们也需要效法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有三个字中文没有把它移出来，叫做所以当所以当耶稣基督知道了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的这样一个消息，而且比世界还多的时候，耶稣基督呢就离开了犹大去往加利利。那么我盼望从这里头我们看出一点，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在做一个活水的管道，成为我们的效法。那这句话其实是接着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所讲过的施洗约翰的门徒给施洗约翰讲说，哎，那个耶稣啊，他现在施洗的人很多了人都跑他那边去了。那这句话的故事的后边有四条线索是这个故事的延续。第一条线索就是施洗约翰本人，我们提到他知道这是神的计划，所以他讲了一系列的话，最后的结局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第二条线索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使徒约翰，他对整个的事情进行了一段评论，就是我们上次查经所查到的，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这样做，所以结论和施洗约翰的结论是一样的。那第三条线索可能是个隐藏的线索，没有讲清楚，但在这里边提出来，好像从那个以后，耶稣基督自己好像就没有施洗，可能主要都是他的门徒在施洗。现在就出现了第四个线索，因为这样的事情引起了法利赛人的注意，法利赛人开始对耶稣施洗和耶稣的门徒施洗起了反应，耶稣因此离开了这个地区。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耶路撒冷附近这个犹太地区去到加利利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耶稣做事情是按照天父的计划，耶稣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我们在前面查那个加纳的那个酒宴的时候，我们已经从耶稣和他的妈妈对话中间我们知道神有神的计划。耶稣知道这个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还不可能了解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要通过神给他安排的一系列的作为，包括最后上十字架死里复活，而不是凭着口舌之争去和法利赛人辩论。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他要去从加利利那个地方来去做工，而且耶稣基督居然选择了他的第一个做工的地点，就是被犹太人所看不上的撒玛利亚人的地方。那么一个次要的原因是耶稣基督不愿意因为他的事工和施洗约翰的事工发生冲突， 虽然耶稣基督很清楚的知道按照神的旨意施洗约翰的事工一定会越来越弱，可是耶稣基督依然知道那是神的事工的一部分。在主里头自己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在主里工作上面彼此相争，所以耶稣要离开。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按照当时犹太人的法律，施洗的人本身必须是洁净的人，所以由法利赛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会要来检查耶稣有没有施洗的权柄，耶稣的门徒有没有施洗的权柄。那么耶稣的门徒按照当时法利赛人的观点看，肯定没有施洗的权柄，因为按照他们当时来讲，施洗的权柄只能是所谓的祭司这些有权有势的，所谓的在这个议会里面有地位哈，所谓的对这个宗教的对这个旧约圣经很熟的人。那么耶稣基督不愿意他的门徒早早的受到这种压力，他知道他的门徒还没有准备好，必须等到他死里复活他们才能准备好，所以他不愿意他的门徒在这个时候遇到这样额外的压力，所以耶稣选择了离开。总之耶稣的这一段的行动，这样一个决定，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按照神的使命，按照神的计划做事情。他作为一个管道，不是按照自己的好恶，而是按照神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的事工的特点，他在传作为一个管道的时候，他不是与别人相争，他是与自己的同工们来相互配合，而且耶稣基督很注意保护他的门徒，或者说保护他的同工。那么我们来看第三点，如何才能滋润他的生命。既然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成为滋润别人生命的活水的管道，我想我们有两个原则需要坚持。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必须浸泡在神的活水里头，我们自己里边若没有圣经，我们自己都会干裂，我们怎么可能输送活水给别人。那么我在这里想简单的问一个可能有点跑题的问题，请问如果你不是一个牧师长老，你可以给别人施洗吗？可以不可以啊？可以。我看很多人说可以哈，我认为可以的是对的。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原因其实很简单，现在不是旧约时代，旧约时代神是通过个别的先知、祭司、君王来把他的旨意传达下来，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成为每一个人的救主。虽然我们信主了以后要进到教会里边，但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有活水。现在的问题是，你自己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如果自己不圣洁，你当然不能去给别人施洗，可是这个和你在社会教会里边地位没有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这两年来我们做了一点变动，我们希望我们施洗的时候每次有两位牧长在这里进行，我们目的是要提醒每个牧长，不是你在施洗，你仅仅是在代表教会，你不要把施洗人的功劳归在你的名下，因为每一个人得救信主完全是神的功劳，而且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代表教会，靠着三一神施洗，所以不是牧师长老他有什么权利。不过在教会的管理上，我们尊重神在教会里边设立的，当有牧师和长老的时候，通常会请牧师和长老出来施洗。可是如果今天有一天你到医院去探访一个人，有一个人信主而且垂危，他愿意受洗，你当然可以给他受洗了。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大家要真正的明白哈。所以这是一个题外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基督徒在基督里这句话其实我们有时候做的是很难的。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自己凿出池子来，那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同样的话，类似的话，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问我们，你们既然受了圣灵，是因着律法还是因着圣灵你们得救？ 那么为什么你们因着圣灵得救，今天在教会里边施工，你们要去靠着你们的肉身吗？其实我们在教会里边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靠着老我，靠着血气，靠着我们肉体生活，这就是使我们传福音受影响的很大的原因。我们自己里边没有生命，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管道。管道里头本身就没有水，真的来一点大水，我看管道也会破裂掉。所以我们怎么样滋润来滋润别人的生命，首先求圣灵常常来滋润我们自己。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在世界里，你要把水传递出去，你要进入世界。这就是圣经这段经文里边讲的耶稣他必须经过玛利亚的意义。虽然从地图上来讲，我们刚才放过地图可以看见，犹太人其实可以直着走，也有犹太人直接通过撒玛利亚去到通过这个撒玛利亚从北向南走，但是通常要回避。这里的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神耶稣基督是因为他要为神做事工啊，他要为神做事工。那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进到世界里面去。当然我们自己不能被世界所融化，我们要成为这世界的灯，世界的光。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自己的态度，也很要注意自己的方式。其实神传讲福音的方式很多，我们对别人传讲福音的方式，我们最好谨慎的去批评。我们好好的祷告，神让我们怎么样做。我最近看海外校园里面曾经里边提到两个故事，就讲到传福音的方式的问题有一个妻子，她信主以后变得火热，充满了喜乐，所以有一年在神的呼召底下，她觉得她需要成为一个专职的传道人。可是她的丈夫还没有信，她的丈夫坚决不同意，她的丈夫说你要去做传道人我们就离婚这个传道人就去找牧师，这个姐妹找牧师讲说，我现在想好了，她是被魔鬼撒旦蒙住眼了，我要和她一刀两断。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的确曾经和她的父母和她的家人在这事上冲突很激烈，特别是她的母亲那个家系是回族，是信伊斯兰教的，所以的确有过一段很激烈，但是神后来挽救了。可是未必每一个人神都让你像小敏一样和他们家里的关系发展到那么激烈。所以海外校园里边这个故事的牧师告诉一位姐妹讲说，我相信神要用你，但是我也不觉得在这个时候神要通过你的家庭的破裂叫你走出来，你需要好好祷告。那么在这段里边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里边讲的是说有一位弟兄工作非常辛苦，他刚刚毕业不久，刚刚有一份工作，工作压力很大，兢兢业业，结果这个公司里边生意经济不好，裁人，这位弟兄的工作呢就越来越压力大，越来越压力大哈，别人被裁掉了，他被留下了，他压力就很大哈，压力大到一个程度，所以他的周三祷告会呢经常来迟到，说结果呢他们教会的这个师母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到最后有一天，这个师母呢就对这位弟兄讲说，你如果认为公司的事情比祷告更重要，那么你就辞去你现在在教会的侍奉，你或者就去把工作辞掉来教会好好祷告。那海外校园这位作者讲说，这位弟兄侍奉的已经够辛苦了，这位师母他知道不知道这位弟兄的辛苦？这是我们做管道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轻易去论断别人，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我们和他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不论我们对基督徒还是对非基督徒，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强调顺服神，要把自己摆上，要敢于牺牲，但是另外一方面要靠着圣灵去做，不是靠着我个人的标准去做。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我们要用可以在撒玛利亚做工的方式去做，而不是照搬在耶路撒冷做工的方式。耶稣基督给我们了一个谦卑的榜样，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了一个坚决顺服神的榜样。愿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寻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信主还是不信主的，其实我们都是常常干渴的人。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完全掌管我们，让我们的里面常常有永远的活水流出来，也是我们能够成为被你所使用的管道。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